们感谢主，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上帝的话语，他所选的正道的题目是圣而公之教会，所引用的经文乃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二十六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我们一同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你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将以下时间交给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我问他怎么知道那首歌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他说他去查了一下。所以归教会领诗的人不是乱领的，还要做一些 research。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的信息其实我挺后悔选的这个题目，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题目，就是圣乐公知教会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可能要看几处的经文，所以请把圣经先打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圣经打开以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再一次积极把我们众人召到来这个地方，求主赐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叫我们谦卑可受教，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正如主耶稣说，
就因为他这样子讲，我就大概破例就说 OK 好，我就进入参加这个门面，在里面进入在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店举行，因为这个公的家境是富裕的，但是他的虽然家境出身富裕，但是他的家庭是破裂家庭。
挺早的时候就已经离婚，所以这个比较怪的现象就是有男方有女方有女方的另外一方 的这种的安排的方式。我也注意到他的爸爸跟妈妈都不讲话了，这两个人他跟陌生人一样跑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正如这位姐妹所说的，他把他整个婚宴变成一个近乎于星期天崇拜的一种 的做法。虽然他没有准时开始，他到八点他才开始，已经算很好了啦齁，有些人到九点才能够开始，对，八点钟他就开始。比较令我觉得不安的地方就是他就是好像惯常一样，新娘吃了第三道是吗，然后就跑去换衣服了什么的，然后就过来。然后还没有去敬酒之前，他就邀请他们自己所属教会的小组的组长，跑到台前去，应该算是正道吧，就是 exhortation 的一种的东西。然后就有一个挺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我想顶多三十岁，有一点点秃头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他们两夫妻小组的组长，就跑到台前，就拿着一本圣经，就开始正道。而他们比较极端灵恩派的正道方式当然跟我们传统教会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好像啦啦队队长在上面大喊大叫这样， Can I have a good amen from everybody？ 我想什么叫做 good amen， 每个人就 amen 就什么的，好像很有炒气氛的那一种 的态度。但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年轻人在正道的时候当然是很活泼的啦，但我们都知道极端灵恩派的内涵是挺有麻烦的，就是他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差不多是乱讲一场的，就是这边穿插一点那边穿插一点。比较糟糕的地方就是因为是婚礼嘛，就是婚宴嘛，这个做新娘的穿着也有一点暴露一点点啦，然后这一个人竟然在正道的时候穿插一些近乎黄色的笑话在里面，你懂吗？所以我跟我太太都听不下去，半途就站起来跑到外面去，借故跑到外面去。当然他整个过程当中就令我在想起他这个人以什么身份可以站起来这样子正道。刚好我们整座的人都是灵恩派教会的，包括我旁边那个算是他们所属教会当中的一个长老，而且这个人是一个 UOB 挺出名的一个高级人物，有些时候在报上可以看到他的脸的，他属于他的教会。我就转过头，后来转过头问他说，你们是怎么样来断定说某某人是教会领袖或者是长老或者是牧者或者是传道等等。他就说我们是独立教会，我们是看谁是有上帝的印记在他身上，有这个所谓 anointing， and if he is anointed then we empower him and then he can become a leader。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几个人在看说，这个人有一些恩赐还是什么之类啦，或者是圣灵引导之类，所以我们就说他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就让他成为领导人，而这个人就上台可以去好像牧师一样子的做一些的东西。而这个年轻人在讲道，我很不想用讲道这个字哈，或者讲话吧。讲话完了以后，他说 ：“OK， 我们教会也是非常相信医病，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动过刀斧什么疾病的话如果 last resort 找医生医不好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在 David number 的 31就在那边。”这种很莫名其妙的方式来做一个收场，然后他们也唱诗，也做祷告，但是都是以灵恩派方式差不多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这样子 的进行。那就令我想起有关乎于圣而公之教会或者是何谓教会的这一个课题。而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也是在有些时候在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教会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到国外去，在中国中国有家庭教会，就是你到一个乡村的时候，就有一伙人说他们是家庭教会，而家庭教会通常都有一个领导，他可能是一个农民，可能是一个中学老师还是什么的，他也就变成了这个教会的属灵的领袖。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他是属灵领袖的这个衔头，是不是说他就可以去帮人家洗礼或者是主持正餐等等？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进入一种从教会定义上面来看是挺令我们觉得很混乱的一件事情特别从大型教会的兴起，才昨天海峡时报做了一个特别报道，说新加坡有很多道教徒已经改姓，不是换名字改他的信仰从道教换成佛教或者是基督教，而他当中就特别提起，而基督教当中许多人改向的那个方向不是传统教会，而是灵恩教会，而他里面有一些篇幅解释灵恩教会是什么，为什么人家跑到灵恩教会去答案是因为灵恩教会从唱诗方面、感受方面、情感发泄方面崇拜赞美方面都比传统教会来得更有生气更活泼等等。而没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教会如果我们对大型教会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它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方式的这种大型教会。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怎么知道哪一样才是所谓的圣而公之教会呢？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念，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有关乎于教会的教导在神学上叫做 Ecclesiology， 就是教会论。教会论在众多的神学论里面是最少被提到的，最少被提到的。就是唐牧师刚刚开的一个神学讲座是讲什么论记得吗？基督论对吗？讲基督论很多人讲基督论、神论、圣灵论甚至人论、罪论都有，很少很少人提到教会论的这个问题神学家 Milan Erickson 甚至说教会论差不多是最没有人提的这个题目，就是 the least discussed 的这个题目。而圣经本身主耶稣提到教会也只有两次，就是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当他把这个使徒彼得认定他的时候，他把这个天国的钥匙，所谓天国的钥匙交在手上， And upon you I will build a church， 我在你的磐石上面我会建立我的教会，那是第一次。第二次是马太福音第18章第17节，论到我们当中有弟兄犯罪的情况，主耶稣说如果他到后来屡劝不改的话，那你要告诉教会教会会把他给 excommunicate， 就把他置之于我们的门外。除了主耶稣所说的教会这两次以外，其他的是从使徒行传开始教会这个名字才常常出现，而当然使徒保罗在这一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指示。 但是他比较正统有关乎于教会的这个教导，圣经是没有很清楚的这个交代，所以导致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很多人对教会的理解是有各方面的看法，而不单只是刚才所提的地方教会、家庭教会或者大型非传统教会，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是比较乱，传统教会也是一样。我当然从小就在非常传统的教会长大，新加坡长老会是一个有120多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教会，它有很正统的条规啦，这个不同的这个章程等等，但是即使是如此，对于教会的认识、教会里面各种事工的原因等等还是挺乱的，包括有一些在教会很久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组织圣餐以后，我们的圣餐有两种，圣餐的杯我们有两种，一个是酒 port 酒，一个酒，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葡萄汁啦，但是是 Ribena 来掺水。贵教会用什么？也是 Ribena， 就是，所以我们就分两个，然后那个盘子上面会写好，你要 Ribena 你拿 Ribena， port 你拿 port。有一次圣餐分完以后都有剩下来的这一个杯子嘛，对不对？那，他们就把它收到后面，负责的那个姐妹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在，我就看见很多东西留在那里，我就帮她收拾，就把那个 pot 拿到，这个洗手间附近，然后就开始把它倒掉。就有一位另外一个长老走过就吓了一大跳，他说：杨长老，你怎么可以把还没有喝完的这个圣餐的酒给倒掉？我说没有倒掉的怎么办？他说当然是长老把它喝光。我说你说什么？他说那个圣餐酒这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把它随便就倒进那个沟渠里面。他说当然要长老全部给他喝完。我说这样子一来我们全部不是变成酒鬼，因为你有很多 pot 嘛。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概念是挺混乱的。到后来我就发现他这个概念是源自于罗马天主教会，因为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父，当他把那个圣餐的杯收回来的时候，剩下来的酒是神父喝完的，跟那个饼也是神父给他吃完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正如 Miller Erickson 所说的是挺混乱的这个情况。传统上当我们看教会论的时候，对教会论比较有全面，其实不是比较有全面的这个看法的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从开始到现在它还是一个教会，所以罗马天主教会有这一个资格宣称它是唯一教会 The Only Church，是一个唯一圣而公之的一个教会，因为在他的历史里面他严格的说没有分裂过，就是至少从整个大局来看，所以罗马天主教会有些时候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当说到合而为一的时候，他就宣称我是唯一合而为一的教会，所以就只有我的教会才是真教会。这个看法不是那么肤浅的一件东西，而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我就认识一位非常非常受过高深教育的一个 Protestant， 就是新教徒，当他在看我们整个新教或者是我们说基督教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觉得我们这种四五分裂的情况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合乎圣经的教训，所以他就很仔细的去研究整个圣经的历史等等，为什么我们没有正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所说的合而为一。到后来这个人竟然改教，就从 Protestant 改为 Roman Catholic， 他就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信徒。这当然是挺罕见的啦，通常是罗马天主教出来，不是我们跑回去那里。但是他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我们不是合而唯一的教会，而罗马天主教会是。除了罗马天主教会这个非常传统每一样东西他都能够教导得很清楚的一种的教会以外，另外一边呢，当然就是我们从归正 改革中里面分出来的众多的教会。而正如刚才所说的，众多的教会的情况就是挺乱的，还要看你是属于哪一间教会。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传统教会、归正教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圣公会、路德教会等等，都是还有一些 的规范，但是其他的就可以乱七八糟的这种情况。进步于传统罗马天主教会的概念，从一种统一教会的这个理念开始，是从按手的这个理念作为它的开始。就是主耶稣当他说，彼得，我将把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面的时候，传统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会就认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是以那个形式开始，就是以按手的这个方式来开始。所以当罗牧师被按的时候，他是跟着这个传统，按立罗牧师的牧师本身是由另外一些其他的前辈所按的，而这些前辈也是由另外一个人所按，所以你一直推推推推推上去的话，就变成由使徒彼得所按，就是主耶稣设立使徒彼得作为教会的根基的开办人，然后从他那开始他就按了许多人，所以一直一直来就按手。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看法，但是现在很多很多的教会就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当你去问一些比较新的教会，包括大型教会，说请问你是谁安立你做牧师的，他可能转过来跟你讲，我们连牧师这个衔头都没有，我们是 pastor， 我们是这个 pastor。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是被召的呢？他的答案就好像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的，因为有某某的印证，某某人跟我讲，某某弟兄姐妹愿意来跟着我等等。换句话说是蛮不正乎的啦，就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东西。从效果来看，它可能会变得很大很大哦。最近的新闻，在美国一间教会Joel Austin 跟 Victoria Austin 两个人开办的一个教会，在 Houston 的一间教会，应该叫做 Lakewood Community Church， 这是美国差不多是最大的教会之一。他把一个运动场买下来，运动场可以坐42,000人，所以每一次崇拜有42,000人出现。最近被告，因为有一个空中小姐告他的太太动粗了，因为他们坐 first class， 反正这些人是坐 first class 飞机的，然后就有一些问题。Joel Austin 也是一样啊，如果你问他说你是从哪一个神学院出来的，他不能够回答，因为他根本没有上过神学院。而你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有几万几万人教会的一个所谓的 pastor， 他也不是 reverend， 他只是 pastor Joel Austin， 他的答案就是上帝选召我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许多 的情况的时候，就对我们来讲是会很乱。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不用按着使徒牧师这种传统，而我们可以不可以自己宣称这样子？我们可以不可以几个人当中，我们觉得可能上帝叫我，我就按我自己了，宣称我是什么某某师徒，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或者出去自己去办一个教会去注册，新加坡其实挺简单的啦，就是几个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出去办一个教会，可以不可以按我自己，或者不要紧了，随便你们几个人按我了，可以不可以，反正我们也是基督徒嘛。这一些都跟教会论很有关系，也就因为教会论不是一个有许多人深入研讨的这一个论点，所以就造成今天有许多许多的混乱。在这众多的理论里面，威斯敏斯特告白的第25章有关于教会里面，给了我们一些挺好的一些指导方针，虽然它不是太全面，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一章是写之于16多年的那个时代，但是从总原则上面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挺重要的一个功课。威斯敏斯特第25章是论到教会的一章，就是有关于什么叫做教会。他 整本威斯敏斯特告白，就是贵教会在，我知道你们有去研究这一方面，威斯敏斯特告白是早期160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许多教会领袖聚集在一起，对教会重要的教导做出的一个 summary， 一个总概，论到许多不同的地方，论到教会里面所提出有两个概念，就是有形跟无形教会的概念。当然教会先前的这些先贤，他不是乱讲一通的，他是从圣经里面引到许多的这些字句来做他的整个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所提的整章。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主耶稣在还没被卖被钉十字架之前，就为这众门徒来祷告。其中有一个挺有趣的，就是有人问为什么使徒约翰那么厉害，他每一在耶稣的祷告里面，他每一句他都记得，而且还可以写得那么清楚。答案当然是我们相信圣灵的以超自然 的这个办法来感动他，叫他把主耶稣的祷告一字不漏的写下来。我们深深相信圣经里面的记载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差不多是一种临终之言，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信息，而这个祷告跟先前这几章的教训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主耶稣提到所有属于他的人的时候，他以一种非常超自然的方式来提到他们，就是说这一些人是上帝所赐给他的，而且不单只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原本就是属于他的。打个比方说在17章第6节里面，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换句话说他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再说一次，他们本是你的，他们本来就是你的。所以主耶稣在这整章里面提到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字叫做选民 The elect， 这一些是上帝在他奥秘里面已经选召的一批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些人。威斯敏斯特就把这一些人称为无形的教会 The invisible church， 而是圣而公之无形的教会，正如主耶稣在十七章第十七节里面所说的，以这一些特别的人所招出来的人是以真理分别为圣的，而公之教会 Catholic Church 就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所有属于上帝的人，历世历代，昨天今日明天直到主再来，这一些人都是属于这个无形的教会 The invisible church， 或者隐形的教会。威斯敏斯特第25章说，它包含了所有先前就被召的人，所有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要知道的第一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真教会是无形的，它不是一个宗派的成果。换句话说，有朝一日当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主不会问我们说你是什么宗派的，你是不是长老会的，或者你是卫理公会的，或者是归正教会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基督教徒，这两者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很多人因为时代的改变，把教会跟教堂混为一谈， 一谈，就是我是某某的教徒，所以我因着这一个教，我就能够进入天堂。但是这个是一种的错觉。问题是因为我们是处于消费者的这一个时代里面，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一样，我们要人入教，就是你要进来我这个宗教，成为一个教徒。而我们自己也有这一个概念，就是说只有我这一个教派才能够进入天堂。我差不多敢说，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属灵的领袖长辈们都有这一种的影响啊。前些日子唐中荣牧师的朋友从 Westminster 过来， William Egger 对吧， Professor William Egger， 这个有头有脸的护教的一个教授，唐牧师对他这整个行程里面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他叫他来弹钢琴，而这个人好弹不弹去弹 Jazz 爵士音乐嘛，然后他们就是岂有此理，他怎么会弹 Jazz 啊，应该弹些什么 Handel 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问唐牧师，你觉得弹 Jazz 很不好吗？他说当然这个不是圣乐，你懂吗，这是他们不懂什么音乐。我就跟唐牧师说，诶，我在美国我其实是挺欣赏 Jazz 的，因为 Jazz 是美国黑人本土音乐啊，换句话说是他们的文化啊，你可以说它是次文化啦，不是很高档的文化，有一点像庆贵寡在台上唱那种 Hokkien 瓜的那种，你可以说它是阿兵阿星的歌，但是严格的说它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嘛，它是次文化啦。是不是凡是弹 Jazz 的人在天国一定没有份的？我们有没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大做文章呢？但是唐牧师就我待会会再问他有关于这个问题，因为几次他都觉得很不高兴，怎么那个人好谈不谈跑去谈 Jazz， 这个跟教会前途有一点点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这种形象所捆绑起来。但是严格的说，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所拣选的这一些人是因着上帝的恩，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拣选了，就是本来是属于上帝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真正圣而公之教会是无形教会，它是一个有上帝奥秘成分的一个教会，而所有属于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号。在十七章里面主耶稣提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合而为一的这件事情，在十七章里面提了至少四次，在第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节都有提到，就是说父啊，你把这一些人给我，因为你和我是合一的，所以求你叫他们合而为一。许多人看了这些经节以后，就再看今天的教育的情况，就是说主耶稣可能是搞错了，因为教会根本不是合一的嘛，对吗？而且是分的很多不同的这个派别啊。很多时候人家看传统教会的时候，就觉得传统教会是不行的，因为死气沉沉啊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出来办我自己的教会。而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好也有坏。最近我一直在研究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Salvation Army 的兴起也是对传统教会的不满，正如现在大型教会很多都是从传统教会出来的，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去康熙那里也好，邝建雄那里也好，因为传统教会不行。 Salvation Army 的开始也是对传统教会的教义不满而开始的，所以 General Booth William Booth 开始的救世军里面有两样事情他是不做的，第一他不施行洗礼，第二他没有圣餐，他没有圣餐的制度。因为他说从传统教育里面很多人因为教会给你洗礼，教会给你吃圣餐，他就觉得啊，我是基督徒了，因为我有遵行这个圣礼。所以 William Booth 说这个东西全部要 get rid of。 所以在救世军被注册成教会，他的洗礼是用一个旗子在你面前这样晃来晃去，有一点像塞工做的那种东西这样晃过去就算是洗礼了，因为他不要这一种形式。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很多人就忘了形式本身 很多人就认为形式本身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无形的教会。所以不管他是救世军的也好，或者他是甚至于属于灵恩派教会的也好，主耶稣在他讲述所有属于他的人的时候，在祷告里面他就从来没有提到说他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等等。然后后来我们就注意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福音被传出去的时候，也没有人提到说你这个福音传给你，你要加入我们使徒行传教会等等，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没有的。所以第一点就是真正属于上帝的这一些人，就形成了一个真正无形的圣而公之教会。在表面上来看，虽然各宗派是分裂的，但是真正属于上帝的人的确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是合而为一的，这是一个属于上帝的奥秘。那怎么有可能呢？我岂不是长老会的吗？那个人岂不是灵恩派教会的吗？这个岂不是康熙教会的吗？那个不是救世军的吗？奥秘就是在于真正属于上帝的人，因着他遵行上帝的道，他可能在行政上面有一些分歧，可能他在所属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分别，但是在灵里面我们的确是合而为一的。我自己就常常有这一类的一种的经历，我比较少谈感受的这个问题，因为从归正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注重于个人的感受，但是我可以见证的就是我在一生里面有遇到许多上帝的仆人，是我一看见我就知道这个是上帝的仆人 的一个人，在同工的当额当中，跟他一起服侍的当额当中，就享受到真的这个人是上帝的仆人。虽然他的宗派不一样，虽然他跟我的理念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人跟我自己在走这个道路上面是有一致性的。唐崇荣牧师当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刚谭牧师同工的时候，我想罗牧师也同样的这种概念，就是虽然他是印尼人，虽然他的做事方式有一些是我不大同意的，好像 jazz 嘛，对不对？我想谭牧师如果崇拜的时候有鼓的话，他会晕倒的。那个我不大同意。在神学上面有一些我也是不大同意，例如说他不相信女人可以做牧师。因为但是因为我是长老会的，所以这我们有女牧师，所以这些有一些分歧。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的，可以分享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当我们跟唐牧师同工的时候，有一种的我们就是同路人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享受真正合而为一，在上帝里面合而为一的这一种的奥秘。所以就更加的肯定所有真正属于上帝的是在无形教会里面跟他合而为一的。那是不是说有形教会就不重要呢？有形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教会叫做有形教会是不重要呢？不是的。威斯敏斯特有论到教会第25章的第二点，就是除了无形教会以外还有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也是公知教会，就是普世性的教会。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清楚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整章里面就讲到有形教会的存在的意义，而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到第13节也更加强调有形教会的确是存在的。4章第11节到第十三节，使徒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做什么呢？把这些人全部聚集在，为了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换句话说，使徒保罗说，上帝愿意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设立有形的教会，用来做什么？ 用来各尽其职来成全各圣徒。所以首先真正属于主的人是属于无形教会的，在这个情况底下，我可以说我可以跟一些跟我基本教育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人一起的同工，因为他们当中也有真正属于上帝的。所以唐中龙牧师曾经说过，在即使在极端的这个灵恩派教育里面，也有真正上帝的选民在里面。 Billy Graham 说，我相信他们是很诚恳的， I believe they are all very sincere but they are all very sincerely mistaken， 诚恳的弄错了。所以在教育上面虽然有分别，我甚至敢说我相信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也应该有一些真正属于上帝的这个子民，虽然它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 的这个神学论，我相信他们当中也应该会有上帝的选民，可能走错路跑到错的家里面，而上帝以他的智慧必会召他出来。这些属于无形的教会，但是有形教会的存在是圣经的一个教训。所以其中就得到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理念。 Eric Miller Erickson 说，很多人因为你说无形教会，圣二公之教会是无形的，所以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于无形教会的，所以有形教会是没有用的，有形教会是浪费我时间的，因为我是真正属于上帝的。 Miller Erickson said nonsen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individual Christian in the world. 所以世界上没有单独基督徒的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是不上教会的基督徒。但是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讲，哎，你是不是 Christian？ Yeah, I'm a Christian. Which church 啊？啊，没有。一个 Christian， yeah, yeah， 我是 Christian。那你在教会做些什么？I church hopping 哦，就今天高兴来这边，明天高兴去那边，后来 hop 去的这一种 church。或者有些人甚至认为，基督徒就是我曾经认罪，讲那个认罪的那个祷告，所以我就是基督徒。那到底要怪谁呢？答案就是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把比较全面的福音信息讲出去。有一些人指出教会在现代教会的没落，是因为我们开始把 marketing 跟 advertising 的人招进来，就是做广告的做 marketing 的人招进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就开始 go down the toilet。为什么呢？因为你问那个 marketing 的人，你说要怎么增长，他说 OK 啦，这样咯，我们把福音简化咯，变成四个属灵定律啦，简简单单啦，每个人来 training 啦， training 以后就出去 sell 吗？你就 sell the gospel 吗？那这个我就把福音传给你，这是福音派的一个很大的缺点跟错误。所以我们就好像 Bonhoeffer 说的，卖廉价的恩典，我们主要要人信主嘛，所以我们就，你信不信，你相信，我就很高兴回来报告罗牧师我信主，你的墙壁放一个 star， 越多 star 就越高兴，越多人因着我而信主。 Miller Erickson said nonsense， 没有上教会的基督徒就不是教会，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no such thing as a person who doesn't belong to church， because 从整本圣经 的教导来看，我们是没有可能独自生活的。从定义上来说，基督徒就是跟基督身量有关系的人，而他必然是跟一个有形教会有关系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是错的，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说我高兴不高兴我就不去教会，或者我高兴不高兴我就换教会啊，这也是唐牧师常所讲的，你不要随随便便乱换教会，因为我是不喜欢这个牧师的脸，这个有口臭，这个讲道不好，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唐牧师说 你不可以乱换教会，因为他跟我们勇士的身份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在上帝面前寻求他，来知道上帝在你人生的旨意是什么，来让你服侍于一群他放在你人生道路面前的这些人，而不是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表演魔术？没有，我去有表演魔术的。有没有歌舞升天？没有，我去有歌舞的这个地方。不是那么简单的，而非常严肃的知道，首先，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是属于无形教会普世圣而公之教会的，同时你也是属于有形教会，因为在你还没见主 之前你还是活在有形世界里面的，而主要你各尽其职，为要成全每一个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不会有朝一日不上教会，而还是认为我是属于所谓无形教会的一份子，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不单止如此，他也告诉我们，你不要乱开教会，就是教会本身，有形教会本身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愿意有形教会，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说的，作为他的手，基督的身量，基督在世界上的一个代表。所以教会不是让你乱开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因为我们的 Registrar Society 说你几个人四五个 form 一个 board 你就可以开一个教会，就 OK 了，很简单嘛，我开一个教会自己封自己为教主还是什么的、哦、因为我的教会嘛，所以我就可以开。但是 有些人这样子做的，我就认识一个殡仪馆的负责人、哦、他说杨长老，那个某某有一个人过世，当然没有教会，他的亲人问你可以不可以来帮他主持葬礼、哦、因为他是基督徒吗，但是他不属于任何教会，所以你是基督教长老，你来帮他啦。我那个时候就刚好没空，我说对不起某某人，我没有办法。他说、oh, never mind, I take care of it myself. 我说你怎么 take care of it yourself? 他说 I also reverend, you know? 我说哈，你是什么 reverend? 他说我的这叫 Faith Family Church, 我自己 register 的。然后他给我看了个证书，你看这个 Faith Family Church, 我 register 的。我说你 register, 谁是牧师？我咯。我你教会有多少人？一个咯，我咯。所以他说这个很好用，万一有人死，我就穿牧师袍去主持葬礼。啊，那如果那个是道教的，你不是穿筛工袍去主持筛工的道理？他说 Never mind, one is the same。我说哇，你很大胆哦 ，is the same 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做，因为法律上允许你这样子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地方法律，不是黄根成部长，是永生上帝。所以你，我想你们大概不会了，不要随随便便出去就说我开教会，我是传道，我是牧师，因为从圣经的教训，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威斯敏斯特的这一些起草人真的是有上帝给他的智慧，把圣经对于教会的看法看得很清楚。第一，的确它是无形教会，真正属主的是无形圣而公之教会。但是第二，有形教会也是圣经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然后他就提到两者之间的分别，两者之间哪一个比较重要？有形还是无形？无形教会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有形教会本身，威斯敏斯特说，有些时候他会跟无形教会很靠近，很像无形教会所应该有的这一个形象，彼此相爱，好好的为主做工等等。但是威斯敏斯特告白说，有些时候他不像。 Sometimes it's like the invisible church, sometimes it is not.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甚至不像到连教会他都不像的这种情况，就是 some of them has become the church of Satan,变成魔鬼的教会，有一些教会会倒退到变成好像近乎魔鬼的教会。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一种的现象，例如圣公会，圣公会才最近结束的一个大会就一直在吵，可以不可以安立同性恋的人作为主教、其实答案已经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已经安立了好几个了，但是它就会造成一种教会分裂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威斯敏斯特的起草人在新加坡的话，他肯定会写一个很长的信去把他们臭骂一顿，他就已经变成一个近乎于跟撒旦相似的一个情况。但是尽管如此，告白说 Nevertheless there shall always be a church on earth to worship God according to his will. 不管有一些有形教会堕落到什么情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设立的教会还是会继续 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教会以纯正的真理来侍奉他。正如刚才罗牧师在祷告里面所提的，就是很多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教会还是存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卫斯敏斯特告白说 Even the purest church on earth， 即使教会里这个世界上最纯最纯的教会里面，他还是可能会犯错的。 It still can make mistake and have error， 还是可能会犯错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太过惊讶为什么教会本身有些时候会犯错，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等等。所以这一些一切的一切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本身在我们人生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是不上教会的基督徒，虽然到后来我们要真正属于上帝无形的教会。圣经教导我们有形的教会虽然有它的瑕疵，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虽然难免有意见上的分歧或者是言语上的冲突，刚才罗牧师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言语上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冲突等等，但是这并不表示上帝有形的教会是不重要的，反而他应该激励我们好好的找到我们属灵的一个归宿的一个地方，来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来在这个教会里面通过服侍众弟兄姐妹来服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回想我自己属灵的这个道路里面，教会真的是一个让我们真正以行为行出我们信心的地方。而在教会彼此服侍的时候，圣经里面所有的教训就会非常实际的来挑战我们。当你说你要彼此相爱等等的时候，你积极在一起的时候，在一个教会的时候，上帝就要接着其他不可爱的人来挑战你，看你是不是真的说彼此相爱。当你看圣经，圣经说你要宽恕别人等等，上帝就会找一个特别不让你宽恕的人跟你在一起，而来挑战你真的是属于他的吗？而这都是通过教会才能够形成的。很多人很愿意很洒脱的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不跟这些乱七八糟的教会在一起的基督徒，我自己祷告读经在家里好像出家和尚这样子的那种概念，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盼望我们再一次重视我们教会，我们再一次来爱我们的教会，我们再一次通过我们的教会来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生命要容神益人，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职分。愿我们的教会兴旺，愿我们通过教会真正过一个容神益人的生活。我自己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有八个人，长老会启恩堂开始有八个人，从八个人发展到现在480多个人，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会愿意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以他的教会作为我们成长的地方。好，我们一起祷告。